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2月19日22点整，巴黎时间2月19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月20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2月19日主办第二次乌克兰局势峰会，泽连斯基说，世界必须在与普京站在一起或与和平站在一起之间做出一种抉择。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关系在本周迅速恶化。快速变化的全球政治局势是德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国人担心国家经济的走向，特朗普的支持率在下跌。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2月19日主办了第二次峰会，讨论乌克兰局势和欧洲安全问题。马克龙通过视频会议召集了19位欧盟与北约成员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只有罗马尼亚的临时总统博洛察和卢森堡的首相弗里登出席了会议。自亲俄右翼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获胜之后，罗马尼亚一直受到政治危机的冲击。波罗的海三国、塞浦路斯、芬兰、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希腊、爱尔兰、冰岛、葡萄牙、瑞典、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和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了视频会议。会议结束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说，法国及其合作伙伴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致的，我们希望乌克兰实现持久而牢固的和平。法国总统马克龙还在 X 表示，我们与特朗普总统的目标也是一致的，那就是结束俄罗斯近3年来发动的侵略战争，并再次强调必须将乌克兰纳入谈判之中，而且必须考虑到欧洲人的安全。除了对俄罗斯威胁的共识之外，等待战争结束的时候再向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获得多数成员国的支持。随着特朗普重新掌权，并希望与普京进行直接对话，欧洲国家的国防预算随之增加。法国总统马克龙19日在 X 上写道，我们坚信有必要增加支出，提高欧洲和各国的国防和安全能力，我们将在未来几年和几周内做出决定。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批泽连斯基为独裁者，法国政府的发言人索菲·普里马斯表示说，这些难以理解的言论使人们对美国的立场的连贯性产生了怀疑。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关系在本周迅速恶化，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早上再度猛烈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这位乌克兰领袖形容为一名成功的喜剧演员，指他成功说服美国投入高达3500亿美元支持一场无法赢得且根本不应该开始的战争。特朗普还攻击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指这笔援助超过了欧洲国家的总和，并说美国在此投入中毫无回报。他的批评并没有就此结束，他声称美国送给泽连斯基一半的钱失踪了，并攻击泽连斯基拒绝举行选举，说他只会玩弄前总统拜登，同时宣称泽连斯基是没有选举的独裁者，告诉他若想保住自己的国家必须迅速行动。英国媒体 BBC 就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称，这则发文是对泽连斯基此前的说法直接回应。泽连斯基先前回应特朗普，称他生活在俄罗斯制造的虚假信息空间中，并希望特朗普的团队更加诚实。周二下午，特朗普在海湖庄园的记者会上就批评泽连斯基应该对战争的升级负责，并说他未能及时防止冲突。特朗普的发言引发了各界的谴责，包括独立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就批评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过于亲近，并谴责他的言辞，称这是放弃美国的盟友，支持专制主义，破坏美国的民主传统。此外，曾经担任特朗普第一政府时期国安顾问的伯顿也在 X 上发表了评论， 表示特朗普对于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的描述是美国总统史上最可耻的言论之一。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德国的莱比锡人民报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重组世界。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快速变化的全球政治局势是德国媒体关注的焦点。莱比锡人民报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重组世界。如果普京获得已经被血腥征服的乌克兰五分之一的领土，他将不得不对美国的强国梦采取一种禁忌性的看法。中国可能将此解读为肆无忌惮地吞并台湾的信号，而美好的欧洲及其民主则介于两者之间。对于这三个超级大国来说，根本不存在危险。有一点必须强调，欧洲必须团结一致。特朗普、普京和习近平所代表的不是自由，而是屈服。 T-Online 网站就俄美在沙特的会谈指出，利雅得会晤象征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这是一种始于特朗普就职以来的第二次转折点，它预示着一个可能摧毁欧洲的新世界秩序，二十世纪风格的大国政治重生，大国之间协商小国的命运，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世界政治的新声音是，只有那些能够可信地展示实力的人，才能与真正强大的人对话。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消息，因为欧洲人首先证明的是他们自己的渺小。纽伦堡新闻报对巴黎特别峰会的看法是，这次危机峰会彻底失败了，前景罕见的暗淡。事实上，欧洲人已再一次表明，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团结一致，因此也难以信赖。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路透社和易索普发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许多国家祭出关税威胁之际，有更多的美国人担心国家经济的走向。特朗普的支持率近日略微下跌，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对路透社和易普索的民调显示，对4145名美国成人进行为期六天的全国网络民调，误差幅度为正负两个百分点。这份民调显示，有 44% 的受访者认可特朗普身为总统的作为，但低于1月24日至26日的民调，当时有 45% 受访者认可特朗普。根据这份民调，不喜欢特朗普担任总统的美国人比例大幅上升到 51%。 相比之下，特朗普刚上任后的不满意度仅为 41%。 在移民政策方面，特朗普的支持率相对较高，有 47% 的受访者支持他的做法，但认为经济走在错误轨道上的美国人比例上升到 53%， 高于先前的 43%。
特朗普宣布将对进口的芯片征收至少 25% 的关税，韩国的芯片业担忧，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进口芯片征收至少 25% 的关税。韩联社报道说，这难免会对韩国芯片行业造成影响，引发担忧。特朗普18号表示，将对半导体和医药品征收 25% 甚至更高的关税，今后还将分阶段提高。以去年为例，芯片是韩国对美出口额排名第三的品目，全年出口额达到106亿美元。随着美国芯片需求的增长，韩国对美芯片出口呈现递增势头。鉴于关税将降低韩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同时加剧全球半导体行业的不确定性，韩国的芯片行业将受到的冲击不言而喻。 作为对策，部分对美出口份额较大的韩国企业选择了到美国投资设厂。三星电子目前正在德克萨斯州建造晶圆代工厂， SK 海力士则准备在印第安纳州投建封装工厂。两家企业今后是不是会扩大投资备受关注。不过新建工厂耗资巨大，时间也拖得很长，而且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有被废除的变数，韩国企业投资补贴可能会落空，韩国企业对扩大投资比较谨慎。韩联社报道说，也有观点认为美国芯片关税给韩国造成的影响并不会太大，因为韩国去年对美芯片出口占整体芯片出口额的 7.5%， 低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越南，而且韩国产的芯片没有替代品。
正在法国为乌克兰战争和谈举行第二次会议之时，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19日宣布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下个星期将到访美国。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19日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之后说，乌克兰战争的结果将影响未来几代欧洲人的安全。在乌克兰问题上，欧洲和世界正处在十字路口，乌克兰战争的结局将影响和塑造未来几代欧洲的安全，我们对此非常非常重视。德国总理舒尔茨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之为独裁者的言论提出批评。据德国明镜周三报道说，舒尔茨称这一说法是错误且危险的。舒尔茨对这些言论表示担忧，他说，否认泽连斯基总统的民主合法性，这是完全错误且危险的。德国总理的这番评论强调了承认泽连斯基作为民主选举产生领导人地位的重要性。另据法新社报道称，泽连斯基称将于周四会见美国特使凯洛格。泽连斯基说，他希望双方开展建设性的合作。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猛烈抨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对俄罗斯开战的说法，并称美国生活在俄罗斯制造的虚假信息空间之中。泽连斯基称世界必须在与普京站在一起或与和平站在一起之间做出抉择。美国副总统万斯19日在接受英国老牌的报刊《每日邮报》专访时说，泽连斯基会后悔当众诋毁特朗普。万斯称，在公开的场合攻击特朗普只会适得其反。他在接受《每日邮报》专访时总结道，任何了解总统的人都会告诉你，指望泽连斯基通过在媒体上公开批评总统来改变他们的想法，这不是与本届政府打交道的方法。万斯继续说，我们显然热爱乌克兰人民，我们钦佩士兵的勇气，但我们显然相信这场战争必须尽快结束。这是美国总统的政策，他并不依赖俄罗斯的虚假信息，这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我认为特朗普非常了解地缘政治，并且有着非常强烈的意见，而且已经这样做了很长时间了。法新社妙瓦底线水沟谷消息报道称，中方对跨境犯罪问题展示了高度的重视。中国公安部部长助理兼刑事侦查局局长刘忠义2月17日访问了泰缅边境两侧。从缅甸遣返外国工人是由水沟谷的边防军组织，这是一支克伦族少数民族的士兵控制着该地区。克伦邦边防警卫队17日宣布将驱逐10000名参与泰国边境猖獗可疑活动的人员。一名法新社记者在边防军的护送下于18日随着一组记者团前往网络诈骗之都的妙瓦底县水沟谷。在一栋不起眼的建筑的空房里，大多数中国人等待遣返的人渺茫地坐在塑料防水布上等待被遣返，他们都低着头。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天是2025年2月20日星期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发表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评论后，法国政府公开表示，对特朗普将乌克兰战争归咎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言论表示困惑。法国政府发言人索菲·普里马斯19日表示，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发表的声明背后的逻辑很难理解。他说，特朗普在没有和欧洲盟友协商的情况下就乌克兰发表了好几次言论，这引发了人们担忧特朗普在处理危机时缺乏与盟友的协调。特朗普认为乌克兰应该在战争开始前就与俄罗斯达成协议，这一看法更令欧洲领导人吃惊，尤其因为这一冲突爆发后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大陆上最血腥的战争。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欧洲国家领袖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且质疑俄罗斯真心准备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法国继续期待欧盟国家对乌克兰的前途寻求一致立场。路透社最新的消息显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表示，法国总统将于下周与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一起访问白宫，作为结束乌克兰战争会议的一部分。英国首相之前已经宣布，他已经约定了下周前往华盛顿。本周一和本周三，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两次和欧洲伙伴国家进行磋商，以在特朗普和普京准备举行峰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之际，在乌克兰和集体防御问题上找到共同立场。周三的多国协商已经结束，法国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法国的立场和其他盟友一致和清晰，我们希望乌克兰获得持久和牢固的和平。欧盟外交官表示，欧盟周三就第16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达成了共识，内容包括禁止原生铝的进口，限制游戏机销售，并在制裁名单中新增了73艘属于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铝进口的禁令将在方案正式生效后一年内分阶段落实。此外，制裁名单中还新增了48名个人和35个实体，措施包括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在社群平台发文写道，欧盟正通过扩大制裁普京的影子舰队船只，以及实施新的进出口禁令，来加强打击俄罗斯规避制裁的行为。我们将继续对克林姆林宫施压。欧盟还将进一步把13家俄国银行逐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支付系统，并禁止另外8家俄国媒体在欧洲播出。据法新社报道，欧盟外交部长将于2月24日，也就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三周年这一天，正式通过这个范围广泛的制裁方案。欧盟第16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正值美俄展开谈判，试图结束俄乌战争之际，但美国在谈判前抛开了战争受害国乌克兰与俄罗斯磋商，削弱了乌克兰及其欧洲支持者的努力。欧盟外交首长卡拉斯提醒特朗普政府不要迈入普京的陷阱，并直言说，如果美国片面达成一些欧盟不同意的俄乌和平方案，将因欧盟不执行而失败。欧洲学者也示警，近日事态发展证明普京能够行塑特朗普的想法。卡拉斯是前爱沙尼亚总理，也是欧洲领导圈里鲜明的对俄强硬派。他强调，在和平谈判开始前， 不应把俄国的主要诉求交出去，这不是好的谈判技巧。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本周三上午邀请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分会主席巴尔福来分析美欧关系的前景。他也表示，特朗普的论点是普京的论点，证明普京有能力行作川普的想法。从安全、经济和科技的角度来看，都不必乐观，包括关税就可能使美国对欧洲国家各个击破。他主张欧盟成员国应向欧盟提供更多的资金，以便投入军备等共同事务。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芬燕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星期二在利雅得举行的美俄第一次会谈当中，莫斯科成为明显的赢家，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国际版的一个重点内容。从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以来，乌克兰为了捍卫他们的主权和选择未来的权利，做出了巨大牺牲。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这场斗争的主要支持者。现在在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政府把乌克兰看作是解决冲突的次要角色。这是2月18号星期二美国和俄罗斯恢复外交交往期间隐隐显示出来的戏剧性的一幕。2月12号，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电话交谈以后，两国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一座宫殿举行了会议。他确定了时间表要加速，确定了完全有利于莫斯科的重组。美国方面，国务卿卢比奥、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加。这些人的共同的特点是缺乏与俄罗斯官员互动的经验。面对他们的俄罗斯则是经验丰富的人，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普京的外交顾问尤里乌沙科夫，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俄罗斯总统的另外一位忠实的拥护者主权基金 RDEF 的负责人德米特里耶夫。在沙特会议中，美国和俄罗斯承诺恢复他们使馆的所有使团，两国将组建谈判小组来谈在乌克兰境内停火的条件问题，接下来才是解决冲突的问题。目前还不清楚基辅当局未来将以什么形式参与。华盛顿还向俄罗斯提出欧洲裁军和安全这些地缘政治上的问题，特别是经济投资方面进行有效合作的可能性。在白宫看来，美国逐步取消制裁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俄罗斯、促进莫斯科走向和平的主要的手段。相反，克里姆林宫知道，按照特朗普的逻辑，向美国投资开放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将是一项受欢迎的行动。当被问到没有收到前往利雅得的邀请的乌克兰人的情绪时，特朗普反驳说，你们应该在3年前结束战争，你永远不应该启动它，你们应该达成协议。美国总统声称向乌克兰提供的资金没有得到严格的核算，他还再次呼吁在乌克兰举行选举，谎称民调中的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为 4%。现在谈判的结果很难预测，不过现阶段莫斯科的胜负已经很清楚了。俄罗斯因为美国的这种反复而缓过劲儿来，美国国会中的许多议员都不赞成这种政策反复。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的一份新闻稿中回顾说，电话和会议不足以建立持久和平，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今天我们已经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特朗普这几个星期来一直在说普京想要和平，特朗普的行动远远超出了天真。星期二，他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的住所发表讲话，证实了美国逻辑的逆转，让受害者乌克兰应对自己的不幸负责，而侵略者俄罗斯则成为受人尊敬的对话者，他们的要求必须得到倾听甚至满足。俄罗斯人希望结束乌克兰的野蛮行径，美国总统敢这么说，这位总统从来没有说起过国际法。 法国《世界报》说，当欧洲人在美国政府的自说自话的举动中寻求一线让人放心的希望时，他们会转向国务卿卢比奥求助。但是在特朗普的个人外交中，卢比奥的地位似乎是次要的。被已经派往中东的特朗普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的作用削弱了。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美联社访问时，卢比奥强调了有关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和平协议的想法。他还保证，欧洲的声音必然会被听到，因为他们也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表示，几乎每天都会与盟友进行磋商，同时承认特朗普总统决心非常迅速地向前推进，感觉在说美俄元首应该抓紧会面一样。特朗普已经公开排除了美国在乌克兰部署军队以及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二表示，这还不够，现在有传言说部署在欧洲大陆的美国军队可能会大规模的撤出。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夏荣编播的聚焦台海。
大家好，我是夏荣，欢迎收听聚焦台海。美国国务院近日更新官网关于台湾的事实陈述，删除了原先不支持台独的表述。此举不但引发国际关注，北京政府也表示强烈不满。本周一，中国指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严重倒退，并敦促美国立即纠正错误。同在周一，路透社特地以问答形式推出特稿，解释何谓台独，以及台湾是否已经独立。路透社第一道问题先说，台湾的历史以及今日的正式名称为何？台湾曾经被称为福尔摩沙，1600年代被荷兰和西班牙短暂统治前，台湾数千年来的居民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清朝于1684年将台湾纳入福建省统治，直到1855年才宣布是中国的一个省份。清朝在甲午战争战败后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使其自1895年起被日本殖民统治。1945年二战结束时，台湾被交还给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国共内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台湾，将首都迁至台北，而中华民国自此成为台湾的正式国民。毛泽东则在中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宣称是中华民国的继任政权，拥有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合法统治权。台湾的国际地位是什么？过去数十年来，在台北的中华民国同样宣布是合法的中国政府。然而，联合国在1971年宣布承认北京才是中国政府，不承认台北的中华民国。目前全球仅12个国家正式承认台湾，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西方国家与台湾维持紧密的非官方关系，并承认中华民国护照及在彼此首都设置的准大使馆代表处。台湾公民可以使用中华民国护照自由在绝大多数的国家内旅行。美国1979年和台湾断交，但依法必须提供台湾防卫所需。美国官方的一中政策未对台湾的主权问题宣告立场，中国则是表示不排除使用武力夺下对台湾的掌控权，并提出与香港类似的一国两制治理方式，但未获得台湾主要政党的支持。台湾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的台湾人希望维持两岸现状。根据中国主张，联合国1971年通过的2758号决议案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权，就是承认对台湾的主权。台湾政府则强调，该决议案并未涉及台湾和其主权。那么，台湾是否已经是独立国家？台湾有民选政府，有特定范围领土，有自己的军队、护照和货币。 即使未获得大多国家官方承认，却拥有准独立地位。台湾政府表示，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而北京对此无权智慧，而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为台湾人民决定由谁来领导国家，台湾也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那么台湾能更名为台湾国吗？要更改国名相当困难，因为需要修改宪法后举行全民公投，要通过修宪必须获得 75% 的立委投票支持。此外，自2016年执政到今天的民进党政府并无意修宪，在野的国民党则是强烈反对更改中华民国国名。台湾总统如何看独立与否？中国称现任台湾总统赖清德为分裂分子，在赖清德当选总统前自称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而赖清德也多次表示台湾早已是独立国家。赖清德去年宣誓就职后，在多个场合上强调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而北京则批评赖清德在鼓吹两国论，推动独立思想。中国有法律框架阻止台湾正式独立吗？路透社的回答是，中国人大2005年通过反分裂法，作为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条文中表示，如果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不过该法律条文用词模糊，并未说明更多细节。据美联社指出，目前并不清楚美国国务院官网为何再次删除有关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也不清楚此举是否意在传递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对台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的信号。尽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强调是例行更新，但官网文字表述的修改势必经过内部严谨的讨论，比口头表述更具代表性。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聚焦台海，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2月19日主办第二次乌克兰局势峰会，泽连斯基表示说，世界必须在与普京站在一起或与和平站在一起之间做出一种抉择。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关系在本周迅速恶化，快速变化的全球政治局势是德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国人担心国家经济走向，特朗普支持率下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全球几乎 90% 的货物都是通过船舶运输的，因此海运业是当今全球经济运作的一大重要环节，但海运却造成了全球近 3% 的温室气体排放。联合国旗下的国际海事组织因此在2023年达成了海运行业的脱碳目标，也就是2023年船舶温室气体减排战略，提出到2030年减少 20%，2040年减少70%，以及2050年前后实现国际海运业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不过，如何达到上述目标，各国之间却意见分歧。这就是为什么国际海事组织的176个成员国本周汇聚在其总部英国伦敦，再度就其路线图展开谈判。本周的谈判应该是预定的最终期限，今年4月之前的最后一次谈判。那么，各国之间的主要分歧是什么？中国作为海运大国，中国海运的比例占全球海运的30%，中国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 举足轻重。要达到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其手段不外乎两种，其一是通过技术手段来减低碳排放，也就是尽可能的使用清洁能源，减低燃料的碳排放，给海运船只使用的燃料制定标准。其二就是通过经济层面，效仿航空业，对碳排放征收碳税，这样一方面可以鼓励高排放的企业尽快的高效的减低排放，另一方面也可以给贫困国家提供援助，帮助他们尽快的选择低排放的燃料。首先就如何制定使用燃料的标准问题，目前各国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对清洁能源做出定义。密切跟踪谈判进展的非政府组织运输与环境组织的海事政策专家康斯坦丁斯·迪克斯特拉女士在接受法广采访时表示，关于什么是清洁燃料会常有激烈的争论，究竟是一种基于生物燃料，还是是一种排放温室气体最少的燃料，也就是更加接近于绿氢的燃料，这些问题目前各方尚未达成一致。所谓绿氢指的是通过使用再生能源进行水电分解而产生的氢气，它被认为是碳排放最低的燃料。除了对于清洁燃料的定义之外，是否征收碳税是成员国最大的分歧所在。对碳市场观察协会的 Bastien Bonnet-Gadaloube 来说，对温室气体征收高额碳税，即每吨100-150美元的价格，是唯一能够真正的激励人们快速脱碳并产生最大收益的措施，同时还可以保护最脆弱的国家，帮助他们应对各种气候挑战。如果说对海运征税的提议受到欧盟以及太平洋岛国的支持的话，它就受到来自中国、巴西以及南非等国的强烈反对。据中国媒体介绍，日前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联名向国际海事组织递交了一份文件，深度解释了国际海事组织为什么不能够采纳对海运业无差别征收碳税的原因。这些国家包括安哥拉、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阿曼、巴拉圭、秘鲁、沙特阿拉伯、南非、泰国和乌拉圭。15国所陈述的反对理由主要是征税不会实现公正和公平的过渡，而且征税可能会对整个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文件还引述巴西圣保罗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每吨50美元的碳税将导致全球实际 GDP 下降 0.04%， 而且影响因地区而异，欧洲等少数国家的 GDP 可能会略微有所增长，而东非、西非和南非等地区则会遭遇较大的负面影响。文件还指出，考虑到燃料成本占运输成本的1/3，碳税可能会引发突如其来的商业决策和行业的动荡。因此，相比之下，15国提出了使用一个灵活合规机制，也就是通过经济激励促使新燃料的早期采用，从而减少对 GDP、 全球出口和价格的负面影响。必须指出的是，目前各国在是否征收碳税以及征收的税额问题上均存在分歧。目前每吨二氧化碳的谈判差价在15-150美元之间。另外，除了燃料以及征税之外，其他措施也可以帮助减少碳足迹，例如降低船行速度或者改进船体以提高适航性等等。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海洋报的报道，国际海事组织将从2026年起修改有关海运运输危险品的准则，将煤炭也列入危险物的名单。目前全球的煤炭运输每年达12亿吨，它主要涉及中国、印度、澳大利亚、东南亚和美国。修改的原因是煤炭所含有的有机物在降解过程中会释放热量，因此会导致自燃。新规则规定更严格的煤炭湿度控制，严格的货物通风和隔离标准，更严格的货物装载标准，以及更严格的货物运输标准等等。听众朋友，今天的环保天地节目谈的是国际海事组织的减排谈判进展如何，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文化艺术。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安东尼。现在呢，我在法国的维苏尔亚洲电影节，在我面前的呢是这次电影节的国际评委的主席，中国的导演贾樟柯。贾樟柯先生您好。我现在呢在这个电影节看了几部您的电影，给我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您拍电影呢是一个总体的思路，就是好像给我感觉您不是在单一层面做一个比较明显的强烈的追求，给我感觉好像您是在一个总体的思路里调动各方面的手段来为这个思路服务。也许我是一个错觉，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拍电影最根本的追求是什么？
我想跟很多导演一样，就是我自己成为导演之前喜欢电影，首先是一个影迷嘛。对于一个影迷来说，喜欢电影一定是跟电影中的人物他们的命运遭遇有一种共情啊，你才能够通过荧幕那么依赖荧幕去寻找一个精神的一个出口，寻找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共鸣。慢慢的想自己制作电影，成为一个导演之后，你转型到了一个创作者之后，实际上一开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茫然的，因为荧幕世界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那比如说我在刚刚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非常喜欢武侠片，到现在我也很是一个武侠片的观众，一个影迷。那我也喜欢过很多其他的类型啊，包括黑帮片啊，这些影片。但是我觉得每个作者其实有他一个精神环境。那我自己呢，从90年代末，也就1997年拍我的第一部影片《小五》开始，我生活的就是我们国家中国剧烈的变革的阶段。而这个变革呢，它实际上影响到了每个人的生活。就是它一开始是我自己凭着一种直觉，对于这种处在变革中的人的生活情况，特别是人们所遭遇的转型时期的困难，充满了一种兴趣。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我的困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场变革之中，要重新调整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人际关系也在急剧的变化，所以很感性的一开始就被这个现实世界里面这场变革对人的影响非常感兴趣。没有想到就是这场变革它持续了非常多的年，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那我自己呢也没有想到，就是这种对于当代现实世界的这种兴趣一直持续不断，贯穿了我到目前为止将近30年的电影工作。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说这20多年的电影工作目不转睛的去关注自我对于这场变革的这种情感反应、情感的改变，所以看起来它影片会有一种整体性。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都是被时代塑造的，就是我自己的这种荧幕世界目前形成的这样一个荧幕世界，它有一点就是中国社会的这种现实对人的影响，这种感受力一直触发我产生新的感受力，一直关注这场变革。
如果我们把电影的手段，这个会动的这个图像，把它看作是一个语言的话，那么我和普通的图像语言或者我们说话的语言做比较，其实语言能够走到哪里，它所能够规定的我们的思想也能走到哪里，就是我们的思想经常是在语言的格局里边，语言的格局有多大，思想的格局有多大。那么在你刚才讲的最近30年的这个变革的这个动荡的一幕一幕对人的影响的那一幕，有没有语言还不能表达的，语言力所不能及的地方？
怎么说呢，其实我自己一开始有了一个表达愿望之后，我首先选择是文字，是文学。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诗社，我是一个校园诗人，曾经是我们同学一起出了三本诗集。那后来中学毕业之后呢，我自己又开始写小说，就进入到一个叙事性的文学作品的写作，也发表过一些作品。但是可能每个人跟媒介的关系不一样，我自己总觉得有一种语言无法抵达的感受，我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去表现，所以后来我又选择了绘画。那么在学绘画的过程中，很偶然就看了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可以说那部影片拍摄于1984年的影片，让我发现了电影这个，它是一个独立的语言，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我们常说词穷处则产生电影嘛，确实在现实世界里面，有时候电影语言它有超越文字的一种更强的直观性跟这种感染力。我记得我在刚刚学电影时候看过一个关于意大利电影的一个纪录片，它讲那些在默片时期那些西西里岛的穷苦的人民，他们很多人不识字，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超越文字的电影来分享来自全世界的这种文化影像。我就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当时觉得我选择了一个非常人道的一个语言体系，也就是说视听语言。那视听语言呢，我觉得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人的生存处境，用文字来表现的话，它需要很长的篇幅，从里到外，从他的个人的历史到他当下的处境和具体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慢慢的来呈现。但是视听是非常有效率的，当你看到一个人在比如说他在街上走，一边走一边拿着一个盒饭在吃，你一下就明白他的生活有多匆忙，有多艰辛，所以这种瞬间的穿透力是这个就影像语言视听语言它一直吸引我的东西。实际上电影它跟语言有一些区别，在于我很喜欢日本有一个电影理论家叫连石重彦，连石先生他担任过东京大学的校长，然后他的电影理论里面有一个叫做表象艺术，他认为影像电影就是一个表象艺术，电影作者的努力方向跟创造力在于如何透过生活的表象能够穿越这个表象，不离开这个表象又能穿越这个表象进入到事实的深处。那我觉得这里面这个微妙的平衡是电影语言特别有趣的地方。
这样的表象其实到最后就是一种抽象，不是吗？
它很复杂，因为当把摄影机对准真实世界的时候，其实这个表象本身它是复杂的，它是由不同的空间、人在里面的状态，以及他们的行动构成的。那它一方面它相当的具象，相当的具体，就像我们现在在聊天啊，在这样一个咖啡厅，外面的阳光，这里面的这个家具的颜色，我们这所进行的行为，它是非常具体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它确实又有非常抽象的一个，能够抽离出一个表象的一个，进入到一个更精神层面的一个能力，所以你不能说它是具象的，也不能说它是抽象的。当这个影像有能力把人的精神引导到一个更加超越表象的一个领域的时候，或者说到达另外一个维度的时候，那它一定是抽象的。
再具象的表现，也不能够完全代替真实，因为你具象的写实的表现到最后其实也是真实存在的一部分。
那是
它只是一个让你感觉到好像两者之间是相似的，所以它还是借用语言来做让人看起来接近原来这个物的世界面貌的这个一种表象或者一种假象。那么怎么样真的能够有一个世界本来面貌，恐怕最后也只能够落实到行为。
对，这所谓世界真实的面貌，对电影来说，我一直讲，就是人们常说我的电影很真实，但我说其实它是真实感，它不代表真实本身，因为每一个作者他都有个人的一种观点和个人的一种这个性格特点所以每个作者他只是在靠近他认为的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本身，他另外我们刚才谈到了视听这个语言本身，但同时呢往往有时候这种真实也存在于结构之中它并不是用一秒一分钟或者说一个镜头十个镜头来这样去衡量它的建构它的一个真实，而是在缝合这些你所看到的，因为电影本身就是碎片化的艺术就镜头本身就是一个碎片化的组合，所以它更依赖于结构，通过结构来传递就是你所理解的真实，你去靠近它。
好，谢谢贾樟柯。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导演贾樟柯访谈，题目是人们都说我的电影很真实，但我说它是真实感。这次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倪楠编播的今日体育。法国2030年阿尔比斯冬奥会组委会正式成立。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体育，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聚焦法国阿尔卑斯冬季奥运会，继续传递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火。2030年阿尔卑斯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于今年2月18日星期二在里昂正式成立了。在各相关地区负责人的簇拥下，阿尔卑斯冬季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埃德加·格罗斯皮隆对相应工作做了简单的说明。2月18日星期二，2030年冬奥会和残奥会组委会成立大会在里昂大都会区的德西内沙尔皮厄一体育场的贵宾室举行。2030年阿尔卑斯冬季运动的组织者们指出，希望让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火炬继续闪耀，让公众怀揣梦想，实现体育佳绩，将法国卓越的接力棒从埃菲尔铁塔传递到勃朗峰的峰顶。法国国家奥林匹克和体育委员会主席戴维·拉帕迪恩特为下一届赛事指明了方向，他表示2024年巴黎奥运会在我们的国家留下了印记，也在全世界留下了痕迹，我们希望继续延续巴黎夏季奥运会的这种体验。面对蜂拥而至的镜头和摄像机，组织方竭尽全力打消人们对向国际奥委会发出加急申请的疑虑。他们强调说，法国正在采取行动，不能再浪费时间，需要尽快落实2030年阿尔卑斯12个奥运场馆的住宿和设备工程。他们也承认，在五年当中举办此次赛事极具挑战性。他们说，我们从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过这项任务。另外，有关法国国家的财政担保，财政总监察局预测到了30亿欧元的预算当中可能会出现9亿欧元的赤字。日前刚得到任命的2030年阿尔卑斯冬季奥运会总负责人埃德加·格罗斯皮隆在组委会成立大会上首次亮相。这名前奥运会自由式滑雪冠军身着蓝色衬衫，没有打领带，满面笑容，头发凌乱地指出，我们都希望派对能够继续下去。他说，我感觉这就是我被赋予的使命。埃德加·格罗斯皮隆还指出，2030年的冬奥会将会是一剂催化剂，将促成勃朗峰地区的转型。埃德加·格罗斯皮隆当选2030年阿尔卑斯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的主席，可谓是最后关头的惊喜。此前热门人选冬季两项明星运动员马丁·福尔卡德意外宣布退选，其余参选者们纷纷推进自己的竞选纲领，但是埃德加·格罗斯皮隆一提交自己的申请书便大受欢迎。据称，其重磅优势包括奥运经验、山地经验、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深刻理解。法国的世界报回顾了他的人生履历，称他年轻的时候便特立独行，把雪乡山地运动和摇滚音乐刻入了自己的人生信条。这是一位有实力、有野心、有棱角、大方说出自己想要胜利的人。这种性格有时让人十分恼火，但更让人着迷。更重要的是，他在重大赛事上的表现从来都不令人失望。从奥运会巅峰离开之后，埃德加·格罗斯皮隆已经成功转型为一名企业家， 与各领域人士保持良好的沟通，其独特的性格引发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企业界人士对他赞不绝口，称这位前奥运会冠军的第二人生非常成功。而现在担负起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主席工作的他，是时候准备好接受一些现实的考验了。在组委会成立大会上，法国前总理助力2030年冬季奥运会组织工作的米歇尔·巴尼耶分享了自己有关1992年法国阿尔贝尔冬季奥运会的筹办工作的一些回忆。他表示，我们为那场冬季奥运会奉献了人生当中的十年。本次巴尼耶表示，希望阿尔卑斯山运动能够延续而可持续。他承认说，面对战争和气候危机，谈论奥运会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但他也表示自己坚信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恰恰相反，通过其和平、公平、希望和拒绝歧视的价值观，为困难时期提供一副良药。好了，以上是本期的今日体育，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法国阿尔卑斯冬季奥运会将会继续传递2024年巴黎奥运之火。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2月19日主办第二次乌克兰局势峰会，泽连斯基说，世界必须在与普京站在一起或与和平站在一起之间做出一种抉择。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关系在本周迅速恶化，快速变化的全球政治局势是德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国人担心国家经济的走向，特朗普支持率下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Louis Jolong 演唱的歌曲《对我微笑》Sourimo。
RFI